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15章14到41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马可福音》15章14到15节讲述比拉多虽然很清楚主耶稣是无辜的，但是因为他不敢得罪百姓，并且为了叫众人喜悦，所以他就违心地释放最大恶极的巴拉巴，然后呢将耶稣鞭打，交给人钉十字架。虽然根据罗马法律，耶稣并无罪，但是比拉多呢却是屈服于政治压力，他放弃正义，他随从了犹太宗教领袖的意图，要取悦他们以求自保。神对于是非曲直的立场非常鲜明，我们如果放弃了神的立场，是根据群众的意愿来做决定，即是去妥协，那是目无法纪的。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对耶稣的死来到去负责。门徒因为惊恐，他们就离弃耶稣，彼得三次不认主，犹大出卖主。曾经跟从主的群众呢，现在袖手旁观。比拉多他想讨好群众，推卸责任，而犹太宗教领袖呢，控告主耶稣，是想将他置诸死地。罗马的官兵折磨主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假如当日你在场，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发生的事情，你到底会有什么反应呢？马可福音15章16至20节讲述主耶稣被兵丁戏弄，兵丁由比拉多手里面接管了耶稣，并且在钉十字架之前极尽能事地戏弄辱骂耶稣。在这里我们真是赤裸裸地看到人性的堕落。那些兵丁其实是毫无理由的残酷的对待耶稣的，但是为了从中得到病态的乐趣，他们就百般折磨主耶稣。如果他们知道耶稣真是人类的尼赛亚，是万王之王，就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因此路加福音23章34节记载，耶稣也都向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兵丁戏弄耶稣是王，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只是将耶稣视为争取犹太独立或者是夺取希律王权的一个革命者。其实兵丁根本就没有犹太人的尼赛亚思想的。马可福音15章21到41节讲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和他的死亡。耶稣本来可以救自己， 他可以不需要承受这些痛苦、侮辱，并且呢将嘲笑他的人呢杀了。但是主耶稣爱我们，他爱世人，甚至爱仇敌，甘愿忍受这一切的苦难和伤痛。当日发生的事件当中呢，其实我们都有份，因为我们的罪亦都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代我们受了罪的刑罚，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认罪，承认耶稣为了我们付了本来应该由我们付的代价。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幔子自上而下的裂成两半，表明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付上代价，并且为我们打通了那条通往圣洁之神的道路。主耶稣断气，他不是因为器官衰竭而死，而是他将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主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大功。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查考分享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其余嘅内容。马可福音十五章42-44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阿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议事，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在这里很有趣，需要提一下，很少人知道阿利马太的约瑟是主耶稣的跟随者。主耶稣的葬礼是由他呢、亲自去办理，而且他在这个时候是很勇敢的站了出来。根据路加福音23:50-52的记载，约瑟虽然是犹太公会的议事，但是他并没有随波逐流，亦都没有同流合污。他来自当时的一个城阿利马太，而他素来是盼望神的国来到的。就在门徒四散逃跑弃耶稣于不顾的这个时候，约瑟就以主耶稣跟随者的身份站出来求取耶稣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比拉多都很诧异，主耶稣这么快就死了。他对这件事诧异是有原因的，因为一般来说，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会活很久的，有时甚至拖上好几天才慢慢地死，所以这一种是很不人道的酷刑来的。比拉多觉得这么诧异，所以特别准许了约瑟的请求。主耶稣断气的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就在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们将十字架上的另一个强盗的脚是要打断，以便令他早点死。但是那时候主耶稣就已经死了，所以没必要打断耶稣的脚，因此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的这个预言。我们知道比拉多将主耶稣的身体给了约瑟。有趣的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去形容身体。约瑟请求耶稣的身体所用的是希腊字，是形容到整个人，带着关爱和尊敬的意思。而比拉多就将尸首赐给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希腊字，所指的是尸首或者是残骸。这样是针对死者身体的两种不同的角度和态度来的。约瑟用的字代表了对耶稣身体的尊敬，他要主耶稣的身体。而比拉多给他的不过是一具尸首，两者之间大不相同。听众朋友，只有主耶稣才能够使到你有价值的。你和我虽然本来没什么价值，但主耶稣为了救赎我们，却是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肉身里面有所残缺，但是连我们的身体都要被赎的。有一天我们都会经历到身体被赎。留意一下，约瑟这个有钱人真的很贴心地将主耶稣的身体放到原本是为自己所准备的身份墓里面。 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六节，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墓门被封起来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六十六节记载话，罗马人用石头封住坟墓洞口，加上封条，并派罗马兵丁看守。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七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只有几个妇女在那里来哀哭，只有他们由始至终没有离弃过主，是跟随主耶稣到底的。愿神祝福这些妇女。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主耶稣的复活和升天。主耶稣身体的复活呢，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福音的核心来的。使徒行传的每一篇讲道呢，其实都是复活的信息。每一个讲员都会提到这个主题，初期教会更加是经常提到。但是今日呢，很多人都不是很注重复活的信息的了。很多教会呢，顶多不过是在复活节主日才讲复活的信息的。主复活了，那这个是令人振奋的信息来的。因着门徒不遗余力地传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去归信主耶稣。今日我们这些生活在恩典时代的信徒，是更加应该明白到主复活这个真理对我们生命的意义，也都更加应该自觉地肩负起传讲福音真道的使命和责任。马可福音最后一章，即是第十六章，经文的大纲是这样的。第一至四节，讲述妇人来到空的坟墓。第五至八节，讲述天使宣告主耶稣已经复活。第九至十八节，讲述主耶稣向人显现。第十九至二十节，讲述主耶稣升天。马可福音十六章一节记载，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妇女呢，他们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巴勒斯坦地区呢，日头的气温是很高的，尸体也都会腐烂得很快。这些妇女似乎不是为了防止尸体腐烂，而是为了除去尸体腐烂的味道，以表达他们对耶稣那份真挚的爱。犹太律法规定，触摸尸体是不洁净的，这些妇女的行为是超越了犹太礼仪和习俗的。礼拜日一大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这几个妇女却没有机会高抹到主耶稣的身体。伯大尼的玛利亚的香膏真是没有浪费，反而这些妇女的香膏是浪费了，因为他们想着带香膏去到这个坟墓，却发现主耶稣不见了。马可福音十六章二至四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安息日呢，是在礼拜六太阳落山的时候结束的。妇女应该是在安息日过了之后才预备香料，准备礼拜日一大早就去到坟墓。来到坟墓的正是在十字架下跟随主的妇女。我想可以准确地说，这些妇女是最后离开十字架，而且又是最早出现在坟墓的人。那些门徒觉得，唉，反正主耶稣都死了，这个时候最好保持低调，等到事情风头过了，没那么危险才出来啦。门徒有没有打算去坟墓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有过这种打算。看起来好像门徒当中根本没有人打算去坟墓看一下的。现在时间很早，太阳刚刚出来，而这些妇女带了香料，想要去高抹主耶稣的身体。他们原本以为到了坟墓都没办法进去， 因为呢墓的门口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但是到了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个难题解决了，石头已经被滚开了，不过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天上的使者立即向妇女宣告主耶稣复活的消息，天使将石头滚开不是为了给耶稣出来，而是为了给人可以入去亲自查看耶稣真是正如他所说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有关坟墓是空的这件事呢已经被证实被确认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复活的证据是千真万确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十六章五至七节记载，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我们想要查考空坟墓的实况呢，就需要将四福音对照来阅读了。有些事记载在马太福音，有些呢就记载在约翰福音。在这里我要援引一位大英帝国首席法官和剑桥大学最高荣誉教授的说话。他说：我很清楚明白什么叫做证据，这些就是复活的证据，从来都没有被推翻过。主差派天使呢特别交代这些妇女去告诉门徒听的，天使并没有等门徒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天使给妇女的信息上面提出。主耶稣会按照自己的应许来到加利利去见门徒。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记载了这一段令人惊奇的聚会。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天使告知主耶稣复活的信息的时候，这些妇女会有几咁惊讶，他们简直讲不出说话的。天使就吩咐这几个妇女去到做传递复活消息的先锋，去告诉门徒和彼得知耶稣要在加利利和他们相会。彼得这个曾经不认主的门徒在这里呢是特别地被单独的提名的。复活的救主没有否认彼得的，仍然是爱彼得，渴望再见到彼得。彼得需要特别的挽回，走失的羊必须被带回来和牧人交通，而后退的人亦都必须回到父的家里。马可福音十六章八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哇，妇女们呢惊惶失措啊，由坟墓那里呢逃跑，他们呢很惧怕，怕到不敢将所发生的事告诉人，这样都不意外的，亦都是人之常情。令人惊叹的就是直到天使告知耶稣已经复活的那一刻，这批的妇女呢依然是这么勇敢、忠诚和专心一致的。马可福音十六章九至十二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马可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知道，他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写这卷福音书，不过这里呢 却又好明显嘅系照住时间顺序而写。主耶稣首先向抹大拉嘅玛利亚显现，门徒根本就唔相信抹大拉嘅玛利亚佢讲嘅说话。然后主耶稣又向另外两个行走喺乡村道路上嘅门徒嚟显现。路加福音仲记录咗两个门徒去以马五斯嘅路上系点样遇到耶稣嘅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三至十四节，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你听下，马可虽然没有记录所有细节，但是这里呢，他是按照事情的顺序来记录的。这两个门徒终于领悟到耶稣的身份，立即赶回耶路撒冷告诉其他门徒听。单单研究耶稣的生平或者是学习他的教诲呢，其实是不够的。你是必须相信耶稣是神，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应该接受耶稣作为你生命的主。这个就是认识耶稣和单单知道他的事两者之间的区别。唯有真正认识耶稣，我们才得到激励。今天就去和人分享主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马可福音是一卷关乎行动的福音书，现在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他们应该行动的了。众门徒要前往世界各地，主耶稣今天也都告诉我们应该为主作工的了。那你今天有没有传讲神的话语呢？我们都要将神的说话是传讲出去。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这里主耶稣并不是说你没有受洗就要被定罪，主耶稣也没有说要受洗才能够得救恩，而是说一个人如果得救就应该受洗，拒绝主耶稣是会永远被定罪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至十八节，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有时候呢，神会用神迹介入信徒的生活来去保守他们，有时候呢又将特别的能力赐给他们。例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五节那里记载，保罗呢很安全地打甩了那条咬住他的毒蛇。马太福音十章十节就记载门徒能够医治各种疾病，这些神迹是给所有信主之人的应许。信的人不单止是指十二使徒，亦都包括后来相信耶稣的所有信徒。这些神迹可以定义为神赐给信徒的权柄和护理。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以身犯险来到试探神。这些神迹和权柄只是个案，不可以复制。至于神会不会赐给我们呢？主权在于神，是不能够强求的。奉我的名，这句说话就显明了，圣徒能力的全源呢，只有是来自耶稣基督。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二十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后来被接升天， 如果没有复活和升天，耶稣的死虽然高尚，却是好像犹太人所嘲讽的，不过是一场悲剧而已。耶稣的复活呢，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证明了他真是神的儿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耶稣死亡而绝望的门徒，现在由主的复活和升天，他们就得到能力了，并且是以火一般的热情去见证耶稣，向世界各地打开传扬福音的大门。我们今天蒙召成为主的门徒，亦都应当成为耶稣基督忠心的见证人。马可用最简短的叙述说明主耶稣升天并且坐在神右边服侍的伟大事迹，而门徒就奉命出去传福音，为主作见证，并且有主与他们同工。这一卷是关乎行动的福音书，所以让我们都赶快的行动，成为合神心意的有用器皿，一起将神的福音传遍地极，共同努力。在这里我们就结束了马可福音这卷福音书各章节的查考和分享了。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邀请大家继续跟着这一届的圣经巴士，进入下一站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穿越旅程。所以特别邀请你提前熟读下利未记的经文内容，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令你更有期待，更有惊喜，亦都可以帮助大家在学习神的话语的事情上更有得着。下一集穿越圣经节目时间，约定你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